小达摩白云瑞，把门开开一看，正是那位白衣女子。您想，银夜之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个女人把门叩开，叫人家外人看见，多有不便呢。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，不近女色，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。另外他心里也纳闷，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？她怎么知道我住到这儿了呢？云瑞就问，你来叩门所谓何故？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，恩公，你好忘性啊，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，要不是您给我解围，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常言说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须涌泉答报。今夜晚间我来，我为的是报恩呐。说话之间，不经白云瑞的允许，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。你说云瑞，拉又不能拉，推又不能推，干着急没有办法。云瑞回到屋里头，往旁边一坐，低头不语。这个女人显得很从容，请问恩公，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
哎，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，
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。有道是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。哟，瞧您说的多客气，您不跟我说，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。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，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，是不是？
哎，
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你在酒楼上拿出龙鞭信票，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，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，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？既然知道，你何必多问？白将军，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是为报恩而来。云瑞一摆手，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，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，谈不到报恩二字。你的心我领了，赶紧休息去吧。白将军，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三句话不离本行啊。怎么，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？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，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是干什么的吗？云瑞一听，对。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，声音呢就缓和下来。那么请问你贵姓？这就对了，小女子我姓陆，我叫陆小英。
哦，
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，现年23岁，自幼父母双亡，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， 我伯父有个怪脾气，这个人呢，说好就好，说坏就坏，到时候喝完了酒，六亲不认。很多年前他出走了，到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。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。哎，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，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，就一言难尽。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，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。
白云瑞静静的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：
方才我讲了，我今年已经二十有三了，身大袖长，不瞒您说，我得找个依靠，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，连个家，连个归宿都没有，实在也不像个话。因此呢，我这次到中原来，一则找我的亲人，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。
白云瑞哼了一声，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，我也没问你。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：
恩公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无以为报，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。
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
我打算以身相许。
什么意思？
这您还不清楚吗？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，愿追随白将军左右，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这白玉瑞当时就站起来，脸都急红了，心中暗自想到，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，起码来说脸皮太厚，太不知羞耻。虽然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呢，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，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？云瑞气的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了一个，要一想，我别跟他吵吵，也别跟他喊，还是把性子压下来，慢慢跟他解释。云瑞想的是，喘了几口粗气：姑娘，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我已经有了妻室了，说句粗话，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，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。要是这么回事哦，你已经有了妻室了，我得向您祝贺。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？盖飞霞。要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？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，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，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侠呀？ 一点都不错，就是他。哎，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？就先走了一步，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。看来我是命前福薄啊。白将军，还有一句话，叫好汉娶三妻，我宁愿给您当个妾，您看怎么样？
不必说了。陆小英，言言之间，男女说话多有不便，请你回去休息吧。白瑞啪一甩袖子，把脸撞过去了。陆小英一点也没着急，他沉了片刻，慢慢的站起来了。白将军，哼，你可不要误会，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，不是个正经人吧？如果你要是这么想，你就屈枉了好人。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，我说我要许配你，就一定要许配给你。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，他也挡不住。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将来你就清楚了。放下这件事儿，我再说一件正事儿。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，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。如果猜的不错，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甭问，我可告诉你，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，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。也慢说你白云瑞，就是比你高这10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，你可多加小心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，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。再见。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。云瑞越扒的滋味，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，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，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，我应当当场把他拿获才是。等云瑞再追出去，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。哎呀，云瑞抬头看了看天，已经到了后半夜了，心说别折腾了，我这借力安身，弄得四邻不安的，多不好啊。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，把门关上。好半天他没睡着，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天似亮似不亮，他打了个盹睡，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，日子升得老高的了，云瑞才起来，穿好衣服刚下了地，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，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。无量天尊，施主休息的好吗？ 哦，
很好很好，您赶紧梳洗吧。云瑞梳洗已毕，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，蒸了点白面馒头，炒了两盘素菜。云瑞一看，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，再吃吧。吃完了早饭，给留了10两银子，小老道是千恩万谢。
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，我打算奔三仙岛，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，就在庙后不远，那就是个小码头，凡是上三仙岛的都在那儿雇船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，路上雾化到了码头边上，一看呢，雇船的人还真不少。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，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，冲着白云瑞一抱拳，客爷，是要雇船上三千岛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坐我们的船吧，我们的船干净还快，保您平安无事，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，怎么样？价钱准保公道。哦，你的船奔三仙岛，正是，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，投钱带路，是，你跟我来。等上了船，云瑞一看，带船舱的，可能是只新船，一进船舱，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，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。结果两名水手，一个管船的，态度非常好，时间不大，船只离岸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飘荡荡，荡飘飘，直奔三仙岛。云瑞站到船头，背着手观看着水景，他就问身边掌船的，三仙岛离此多远？
不远，客爷您往前看，影超超的，像座大山似的，那就叫三仙岛，至多不超过15里。
哦，
客爷甭问，看您的衣着打扮，您是个游客吧？三仙岛可是好地方啊，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啊。您听我跟您说说，为什么叫三仙岛呢？据本地人说，数年前有三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，这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，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，上主天下主地。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，这三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，因此就留在岛上，不愿回天庭了，三仙岛故此得名。您还别说，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三仙观，哎呦，这个大庙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，前后13层大殿，修的漂亮极了，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头题诗，那碑呀，简直都数不过来，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，每年上这烧香的还愿的，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，这庙的香火可盛了。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，您就逛逛景致，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。别的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，哎呦，那有大洞有小洞，最著名的有黑风洞、黄龙洞、白龙洞，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，人们说洞里有神仙，可谁也没看着，大家冒险打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。总而言之，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，准保医保眼福。云瑞没说话，你听他说。这时候呢，船 就已经靠了岸了。云瑞付了钱，等下了船之后，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。原来啊，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，岛上有座庙。结果到了实地一看，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，不但景致好，而且高低错落，还有不少村镇，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。他下船之后，顺着盘山道往上走，要有十里左右，就发现一座大村镇，一大大街，买卖铺户，看这意思也能有二三百户人家，街上行人也挺多。云瑞一琢磨，我呀先找个安身地，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，我别屈枉了好人呢。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，认为这金灯剑客夏遂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，可人家要没来呢，我不就扑空了吗？一旦伤了好人，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。我还是稳妥一些好。云瑞想到这儿，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。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，集贤村，哦，这名儿挺好听啊。云瑞进了村子，走到狮子路口，抬头一看，有一座招商客店，伙计正忙里揽座。云瑞进了屋一看，客店不大，但是非常干净，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。就这样，他住到招商店了。好伙计，忙里忙外，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。云瑞包了两间房，住下之后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问这伙计：“贵姓啊？”“哎，小人免贵，姓赵。”“哦，伙计，我是个游客，初次来到贵岛。”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，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，到时候一总算账，我不会亏待你。
是是，多谢大爷。
大爷，听您的口音，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吗？
对。
初次到三仙岛？
正是。
哎呀，那您可太应该来了，咱这不但风景优美，像您说的那样，古迹还特别多，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，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。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，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，您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，起码也得十天。您方才安排还非常对，你就住的小店吧，指定物美价廉，不能管您多算钱。
嗯，
哎，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？
哎呦，挺远呢。
我们这个集贤村在东头，三仙观在西头。您看这前面那个大山没？那叫天柱山。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，才能到那个大庙呢。
哦，好吧。
云瑞一想啊，我歇歇，坐船坐的有点头晕，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，这两天可能太乏了。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，睡了一直睡的日子往西转了，云瑞这才醒了。等到院一看，嘿嘿呀，这一天又白混了，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，白天我不能去了。 云瑞想到这儿呢，又舀了壶水在屋喝水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，是个女子说话，声音非常熟悉。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，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。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，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的，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。白云瑞心说，这个女的鬼鬼祟祟，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？算了，他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，我说人家不是好人，也没抓着什么把柄，也没有证据，别因小失大，不理他。可这时候呢，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，有一座宅院，你们集贤村里属他们家阔，那家是干什么的？
那是财主，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护，福姓公孙呐，公孙员外的家。
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？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，告老还乡，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。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？
孤子单传，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，念书念得好，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，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。
哦，好吧，你去吧。云瑞一听，这叫没话搭个话，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？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？云瑞也没往心里去。
等到晚上的时候，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，喝了口水，收拾包裹，里边是夜行依靠，把宝刀背在身上。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，可是他到了房上，就发现眼前唰一道白光，云瑞不看便罢，一看就是一愣。